人章声称为什么要用这样残酷的法律呢？我有道理的，叫治乱世用重点。天下现在是乱世，不是太平盛世。这个在乱世年间，国天下要得到治理，只能用最残酷的刑法，重点为治乱世用重点。这朱元璋，但是洪武年间呢，据说也取得了，虽然在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之下，人人自危啊，但是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什么呢？贪官大为减少，这是你们想象不到的。洪武年间官员非常清廉，非常清廉。为什么非常清廉呢？因为朱元璋下令贪污六十两，六十两，这个六十两白银啊，白银六十两，杀，不仅是杀，而且是剥皮食草，四个字啊，你看看叫剥皮食草。什么叫剥皮食草？就是皮剥掉，皮剥掉，然后里面把这个草装进去，人死了以后一张皮，然后这个草塞进去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标本啊，人体标本啊，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市城市这个一座城市里面的最热闹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城隍庙。城隍庙是这个我们想象到的，老城隍庙不热闹，九曲桥天天是在南京路，像南京路一样的九曲，中上海最热闹的地方，我看一个是南京路，一个是老城隍庙嘛，对吧？它没有什么是星期天不星期天，对吧？这个对吧？任何时候都是车水马龙，就是把这个皮剥皮食草的这个人放在城隍庙，放在城隍庙始终。这个城隍庙在当时不叫城隍庙，大家看到这个怕死了。本来城隍庙烧香的地方，现在城隍庙是这个一个皮剥下来的一个人失踪的地方，因此人家就称城隍庙叫皮长庙。皮长庙不叫城隍庙，叫皮长庙。那么前两天我在和一个学生在讨论了，我说这个人倒是把他一张皮要把它完整的剥下来，倒是有点难度嘞。那你一剥得不好，一块一块碎片了，对吧？你要把人剥下来，倒是有点讨厌。后来他说他看到一点资料，后来我也查了一点资料，但是这个东西我不敢保证啊。他说是这样的，有两种方法。一种呢，他是把人啊，一个人啊，四肢绑了以后呢，在他没有死，一个是活剥，就活剥了。他活剥怎么剥呢？他是把头顶戳开里面呢，然后把手顶里面装水泥，装了水泥以后，他这个皮和肉就分割了。还有嘛，当死剥以后呢，他就一刀从这个背脊上面拉到这里，然后再就像剥猪肉剥猪一样的，哎，会的，刽子手会的。你不要担心，他刽子手确实是有这个功能，我可以把一张人皮完整的剥下来，就剥皮食草。因此呢，在洪武年间这样的一种严刑酷法下呢，那当然是。那不是反人类吧？什么时代？因此，在洪武年间呢，这个贪污的现象确实是大为减少，因为这么严酷的法律下面，这个贪污的人数大为减少，所以严惩贪污啊！这个严惩贪污，这不是和你讲道理了，没有什么道理和你讲，啊，贪污六十两就是剥皮食草，那么你这个这么一种法律之下，谁敢啊尝试这个法律的威严，是吧？你要命还是要钱？啊，钱和命谁重要？那当然还是命重要了，对吧？是不敢，对吧？至少是，贪污的现象大为减少，也不是说没有，还是 有人还是为像马克思所讲，为了100%的利润，或者300%的利润，那么不惜冒脚手的危险，对吧？他仍然是会有这种东西，是很难铲除的，对吧？他存在侥幸心理嘛。洪年间有个有趣的现象啊，这个中国历史上是很少，就是洪武年间，我认为是很值得一个这一段时间很值得我们啊，我们去穿越这穿越历史啊，穿越到洪武年间，我觉得这一段历史呢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这样的大规模的屠杀下面呢，这个官员的数量显然是大规模的减少，对吧？因为你动辄犯法，动辄就被处于严刑酷法，那么因此呢，这个因为官员数量减少了，但是呢，全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大，必须要有人办案，你没人办案不行，对吧？因此，你比如说很多这个案件，你必须要审理，结果呢，朱元璋哎，你这个闹了一个笑话，这些官员呢，有的罪不至死，对吧？有的犯了法，当然不是死罪，不是死罪呢，当然是这个啊，也是有应该讲有期徒刑了，对吧？或者怎么样了？哎，他因为现在没办法，官员太少了，因此这些官呢代罪办案呢，这个脚上还要套这个脚镣，哎，脚镣手铐不？他手上脚那个很奇怪了，我看到一个图。洪武年间人家画的那个图了，这个小民啊，老百姓去告状，小民去告状嘛，就是到县太爷啊或者知府大人那里去告状。小民告状的时候呢，他不是下跪磕头嘛，一看，哎呦，不得了，大老爷头脚上套着脚镣，不是好笑嘛？人家是小老百姓向你磕头，结果看到大老爷头脚上有脚镣，哎呦，笑死了，对吧？就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对啊，这个有利就有弊，也有利，对吧？因此呢在这个朱元璋这么一个严酷的啊这个法律的治理下，洪武朝的吏治呢比较好啊，贪污现象很少啊，因此呢吏治清明，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那洪武年间的生产力是31年的洪武，朱元璋的这个洪武一共31年，对吧？31年的统治呢，我们看到这个明代的生产力呢确实是在发展啊。因此可以讲是封建时代的小康社会啊，老百姓应该讲一般的老百姓呢是得到了啊实惠啊，因为这个打击面毕竟是上层啊官员啊，因此的普通的老百姓呢应该讲还可以，是吧？生活了什么，对吧？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嘛，农业经济发展了嘛，是吧？天下比较太平嘛，也不打仗了，因此洪武年间的生产力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那么但是朱元璋真的是，我们说这个当时吴晗写朱元璋传的时候还写到朱元璋这个政权是地主阶级政权，是吧？他是由农民成为地主阶级的最高的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就是皇帝了，因此是保障地主阶级利益的。但实际上这种写法呢实际上自相矛盾。你比如说怎么保障地主阶级利益了呢？其实相反，朱元璋不是保障地主阶级利益，朱元璋是大力的打击江南地主。你想想这个很可笑，怎么朱元璋怎么去打击保障的是地主阶级利益，他其实相反是打击江南地主，特别是江南地主受到很大的冲击。比如说洪武年间发生的两件案件，一个是吴用案，一个是蓝玉案，这是上层的。还有两件案件就不一样了，一个是叫郭槐案，一个叫空印案。怎么叫郭槐案和空印案呢？郭槐这个人呢是户部尚书、户部侍郎，担任户部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 财政部的副部长这样一个州，对吧？那么结果呢，发生一个事情，就江南一带了，就是长江下中下中下游下游，就是我们现在的杭州啊啊这个嘉兴啊啊苏州啊啊杭嘉湖一带平原啊，包括常州，就是长江下游一带地区，当时是还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结果呢，据说这个交的税不对头啊，交税交的少了。为什么交少呢？一查下来，国槐和这些江南地主勾结了，这些江南地主得到了国槐的保护，就该居然抗租抗税不交，就是或者少交，那你国家的财政就少了。朱元璋一查查下来，那大怒了，对吧？国槐全部杀，那么满门抄斩，啊，九族株连，资不待言了，对吧？好，接下来就江南地主有问题，因此这个国槐案就涉及到江南地主，因此江南地主凡是被怀疑到少交租税的或者抗交租税的，那也得处死。还有一个空印案，什么叫空印案？这个印呢，对吧？官印嘛，那个官印，那么一般都是这样的了。文件上来了以后，那么根据这个文件，然后敲印了，结果呢，发现了大量的敲好了印的公文啊，空白的公文啊，敲好了印了，那你随上面可以随便填了，这个不得了了，哪个国家的敲好的印章的公文，下面去随便填，你那违法乱纪啊！因此朱元璋大怒啊，这两件案子严重了，因此江南一带地区，特别是重，啊。这个江南地区应该讲是一个重灾区了，因此江南地区的地主是打劫的对象，因此杀掉不少大地主。怎么保护大地主呢？怎么是地主阶级的政权？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这是所谓的地主阶级政权，都是解放以后的，以前从来没这个概念。什么是保护地主？什么叫保护地主呢？对吧？他是要巩固他的王权。不管你是他首先脑子里没有这个地主和农民这个概念，这个地主和农民概念是我们中共建立政权以后才有这个概念，这实际上是荒，我觉得是一种荒谬的一种这个定性，把人作为阶级嘛，以前当然是以阶级来划分嘛，对吧？以阶级来划分人嘛，对吧？这种划分是很，我觉得是很不成为。这个从理论上来讲是不没有这个不成立的，甚至这个名称也不成立的。我们以后在我们解放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定性为什么地主和农民，在他那里没有这个概念，那没有这个概念，你这个是违法乱纪了。不管你是农民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地主也好，一律要打击。因此，江南地主受到沉重的打击，啊，江南地主受到沉重打击。其中涉及到一个人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周章的沈万三啊，周章的沈万三啊，周章的沈万三。那么他就受到这个案件的冲击以后呢，后来被充军发配到云南。那么沈万三这个事情呢，知道的人比较多了，但是沈万三这个事情到底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讲这个问题呢很复杂，有人考证过了，就是沈万三啊，有的人说沈万三并不在洪武年间，因此呢很多沈万三这个捐资啊修城墙啊这个都不一定靠得住啊。但是反正就通过沈万三这个案件呢，可以看清楚朱元璋是对江南地主呢有钱人就是富人是进行猛烈的打击啊，从现在意义上来讲，他是搞均贫富了，对吧？他是这个均贫富了，对吧？打击富人啊，保护穷人的利益。如果你要上升到这个我们以前所谓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呢，你可以上升到这一条了，确实相反。所以这个吴晗写朱元璋传的，他这个书呢，还是在一定的背景下面，就是站在这个啊，这个阶级。划分阶级这个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这个基础上面来写这部书，所以带了很多的烙印，就那个时代的烙印。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吴晗的朱元璋传，我觉得还得要分析一下，不能完全够，不能对吴晗的观点完全认同，不敢苟同。我本人是不敢苟同啊，有很多观点是不敢苟同。已经时间也不算短了，已经三堂课了，对吧？那么今天想是今天第四堂课了，啊，今天想收尾了，收尾嘛，我们对这个这一讲呢做一个总评啊。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皇帝很多。我曾经写过一部书，这个书名就是叫《中国皇帝制度》。那么中国有多这么多的几十个朝代，啊，数以十计的朝代，数以百计的皇帝帝王，那么碌碌无为的很多了，对吧？真正有作为的皇帝并不是太多，是吧？毛泽东诗词里面讲到五个皇帝：秦王、汉武、唐宗、宋祖，还有成吉思汗，对吧？没有讲到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和他们相比，啊，应该我们这样讲，朱元璋是具有雄才大略啊，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古代300多个皇帝中，称得上是首屈一指，啊，绝不亚于，我认为啊，绝不亚于秦王、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成吉思汗。但他雄才四煞，这个雄才四煞呢，是清代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史学家，清末钱家学派里面的代表人物，这个人赵烨讲的啊，赵烨，清代钱家学派里面三个史学家，一个是赵烨，还有一个呢钱大兴，就是我们上次去嘉定的钱大兴，还有一个王明胜，这三个啊第一流的史学家，非常有名的钱家学派史学啊代表人物，在二十杀记里面对朱元璋评论，就是他这个特点是雄才四煞，雄才四煞，猜忌啊。啊，四杀嘛，对吧？这个就，这个四个字是高度概括了，对吧？过于残暴啊！他把皇帝的权力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个皇帝的权力在他手里呢，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了，就远远超过了秦王汉武、唐宗宋祖。秦始皇当然，人们说起秦始皇是暴君啊，但实际上朱元璋和秦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说，朱元璋的皇帝的权力远远超过秦始皇，所以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你王权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了，因为他把相权也，我们讲过，他把宰相的权力也收掉了。把相权也收到皇权里面去了，相权和皇权合而为一了，因此这个朱元璋时期的皇权是一种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吧？那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强大的专制统治。我用三个罪，这个三个罪哈、啊，不是乱用的啊。哎，文革的时候林彪喜欢用罪，对吧？那么一般后来我们也不大用罪了，对吧？那么现在我这里呢，我不得不用这个副词了，对吧？用最缜密、最完善、最强大的专制统治。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朱元璋的专制统治达到了何等程度？那么这就使得中国封建体制是不断的加强，因为我们说。中国封建社会，或者现在我们不用中国封建社会，或用中国的，就现在有一种学术界呢，已经对封建社会不大多提了，因为原来马克思讲的五种社会形态了，人们认为呢，好多学者认为呢，这个五种社会形态呢，啊，就这个， 从学术上呢就淡化掉了，不大提了，啊，不大提了。那么因此我这个如果说，当然一般人还是习惯用封建社会了，你又不用说封建社会，用何种名称来替代它呢？当然也有，比如说帝制社会，因为秦始皇开始中国有皇帝制度，对吧？一直到清末，这2000多年，中国是皇帝统治，因此讲帝制社会，对吧？也可以取而代之帝制社会，或者也有的提出这一段历史把它称之为中世纪，是吧？比如说朱维铮讲到中世纪，那么因此用中世纪，不管用什么，不管是封建社会、帝制社会或者中世纪，这个名称我就姑且不论，对吧？总而言之，把这个皇权的体制不断的加强，不断加强，对吧？这个我们讲这个帝制社会的这个权，这个帝制社会啊，不是在没落。有人认为，到了明清两代，中国的帝制社会在没落下去，然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对吧？中国进入到一个这个进入到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了。比如清朝灭亡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社会转型，中国有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那么为什么就进入近代社会呢？因为帝制社会的被不断的没落，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中国的帝制社会没有没落，明清两朝没有没落，而且在加强。所以中国的这个社会发展呢很奇怪，它的这个帝制社会的一种解体，并不是由于它内在的体制上的问题、机构结构上的问题，它的结构不是在松弛，而是在加强，而是在加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封建社会，我们说不但不是在没落，而是在封建体制在加强，啊，这一个点，所以完全是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